就说现在呢音乐还不成熟，你先吟唱一个事情。因为这个我这个麾下贩夫太多，恐怕对你的生命有危险。于是这个六祖大师带着一拨嘛，就偷偷的就离开了这个五祖的麾下，就往南方走了，还往他是岭南人嘛，还往广东那一方面走嘛。这个到第二天呢，这个五祖大师就不上堂了，不上堂说法。过了两三天呢，五祖大师不是说有病，跟狮子打的狮子，五祖大师没有病，没有病要休息，不上堂不说法。大家说前天五祖说的，要有人明心见性，他把他主事位传了，他就可以休息了，可以不说话了。是不是把主事位传给人呢？应该传给我们教授和尚，教授和尚没有得到啊。大家一怀疑啊，就怀疑这个如恨者，他做那个机子啊，是懂是不懂都觉得一定很高，可能是这个人带到主事位。这想到他呀，这个如恨者失踪了，两三天都没看见这个人啊，那没有错了，决定是主事位传给他了，他偷跑了。那么大家这一下子就要去追这个如恨者，要夺这个衣钵回来了，谁带了衣钵谁能当主事嘛。大家去追，有一个人嘛，这个在家里就是一个武将，会拳术会武艺的这么一个人出家，所以他有武术在身嘛，他走路很快，他一个人跑得特别快，他就追上。追上的时候啊，这个六祖大师啊，这个如恨者啊，一看后边有个人来追来了，这个后边这个追的这个人也看见前面的如恨者，如恨者啊，这个护法是要弘扬护法的，这个都是用武力争夺的嘛，争夺是争夺这个衣钵嘛，把这个衣钵一个包袱包的衣钵包嘛，摆到那个路中心，他自己隐藏起来，藏到那个入围哭的去了。这个后边这个追赶人呢，看得很清爽，他把个衣钵包摆到路中心，人嘛转到入围哭的去，他心里想着，我也不是来要你的命的，我就是来要衣钵的，你只要把衣钵我抢回去，我就可以当主事了啊。正在欢喜的去拿这个衣钵包，怎么样呢？拿不动，叫这个十大天王去按着，这个衣一个大衣一个钵，这个分量很轻，他那个会武术怎么拿不动呢？这个衣拿不动，心里生了惭愧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啊，可能是历代祖师传下来个法宝啊，不是用武力可以抢夺的。这一生了惭愧心呢，他就叫如恨者，如恨者，我是为法而来，不是为衣钵而来。这个如何人哦，你为法而来，那好吗？于是就叫他，你坐下来，坐下来你得定定心，因为你跑得慌慌张张，你来抢夺这个衣钵的，这个人跟你说什么话你也听不懂，你要静下来，常贵心生了好，还要静下来，我再跟你说你听不懂。那这个人嘛就坐下来，坐了一会儿，这个心定下来了，这个如恨者就跟他说，我现在说法你听啊。好，不识善不识恶，正面模式如何是你上座的本来面目，称他称上座老前辈，就是本来面目，就是在没有流转生死以前那个面目，那就是我们的真如妙性，也就是我们的佛性。 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心呢，叫个妄想心，妄想心是有实力的，不是实相善就是实相恶。你这个时候你的心也不要实相到善一方面，也不要实相到恶一方面，那么正这个时候你回光返照一下，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？这个人就一着是个话头一缠，忽然间大彻大悟了，就站起来口头顶礼谢法。这鲁恨者还没有出家，就先传了一个法旨。以后这个禅宗的藏话头，禅这个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的话头，也就是打这个地方起。所以我们中国顿教的禅宗，你要记得不叫坐禅，叫禅禅。这个坐禅是见中的禅。你想到学禅嘛，学在先学打坐嘛，这叫坐禅。顿教的禅宗不许坐，叫禅。那个六祖大师的那个六祖坛经，他单有一个偈子呵斥住的，说你生来坐不卧，死去了可卧不坐，一具臭骨头何处立功过？当呵斥这个坐禅。说你活着的时候你打坐打坐啊，我白天打坐，夜晚上不睡觉还在打坐，这就叫做不捣蛋呢。你生来坐不卧，感到睡觉你也不卧，现在还在那坐。可你有朝一日你要死了呢，死了你两只腿撑直了，你卧下去了，再叫你坐你也不会坐了，死去卧不坐。你无论你活到在那儿坐，无论你死了撑着腿在那儿卧，都是一具臭骨头，何处立功过？功过在什么地方立？还是叫你禅的。所以中国禅宗你要说内行的话，就是禅禅，不叫坐禅。就打这个六祖大师这个地方，六祖大师叫慧能嘛，这个上座叫个明上座，就给他起个名叫慧明。就打这个时候起，这就传个话头，不是善不是恶，正那么个时候你回光返照一下，如何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就是如何是我的福性，在讲金刚经如何是我的实相般若。你在这禅的时候就是起的观照般若，你在那念着几句词的时候这就叫闻思般若。之后呢，禅宗里边就画了一个字，如何使我这个父母未生我以前，如何使我的本来面目，用这个话的。父母生我以后才有我这个人，父母未生我以前呢，如何使我的本来面目，禅这个话的。就打这个六祖大师这书起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把这公案讲完了，就带着讲一点禅宗的故事了，给大家听听了。我们还接轨这个金刚经上，这个起这个六祖大师以后，都躲到来人堆里四五年之久才出来，出来到了广东，这以后才出家，才受戒，才大转法轮，这个禅宗才大兴，大兴以后就遍于全中国。中国顿教的禅宗大兴，就打六祖大兴。六祖大师打哪个地方出来的呢？把悟珠传给他一波才出来了。没有见悟珠以前，他就开了悟的。他在哪里开悟？就听那一个人念《金刚经》，念到一无所住而生起心。这个前边经文上有，后边经文上有。这个经里边能出生一些诸佛。能出这个恶脑多了三遍三百遍，我们更证明这个六祖大师给哪生，就给这个八个字就生出来了。所以这八个字是金刚经的经言， 是金刚经的精心，我们一问皆已懂了，你必须得深究有说住怎么样生个心，生个心还没有说住，这是个什么心呢？就是那个清净心。你有所主，主于六尘，被六尘所染污。我你说到再高再妙的思想般若，还是个法尘。总而言之，说离不开六尘。那个法尘包括世间法、诸世间法，你这个心不清净，就是我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想，我只是。想到那个思想般若，你被思想般若那一句话所染污了，所以叫淡有一些些，变有一些些。所以要应无所住而生的心，这个心就那个清净心，这是推广那个无住的道理。推广哪个地方啊？推广前边六所，前面什么地方六所呢？第十分。妙恨无主分第十，不说于法也无所主，一切话被行于布施，你无所主，你还得去做功夫的，还要行六度完恨的，行布施，那个布施度包括六度，六度包括完恨，你还得去行布施，行六度完恨，行六度完恨的不许你诅咒，不住谁不是，不住生相为说法不是，这个地方在外头推广开的就是这么样，还是节省那个第十分。有时候生起心不是叫你住到虚空境界的，你还得去护法立身呢，护法立这么慌，才是法是无为事，去善叹说法，应该说法的法布施，应该用财布施，财布施应该用无为布施，无为布施。善叹包括六度，六度包括瓦恨，但是呢，不许你住相。你一住相，你这个心不清净。你把这个道理统统把它研究清楚，你就知道怎么样个修行。修行是修我们的心，修个什么心？把妄想心修成一个真心，真心就是清净心，妄想心就是染污心。妄想这么让你一生心动念，你想想离不开六尘，六尘呢说到法尘上还是说太高，你离不开贪嗔痴。我们一个薄底凡夫，你心里一动念，不是贪心就是生根心，不是贪心这就是愚痴心。那不是染污吗？那能一叫清净心吗？说你天天念经根本就没有用，怎么样呢？你天天念经，你因为修行了，实际在你养无明，越养你的无明越高越深，就是越养你的贪嗔痴越深厚。你要养你的清净心，远离六尘，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落到断灭了，生生个无所住的心，无所住而生心，生心而无所住，这个样子你就会用功了，不然你不晓得佛法这么样高啊！我一天念多少阿弥陀佛，我一天到拜多少佛，我一天念了多少卷的经，念多少大悲咒，家里人有的说说不说着急的，因为我是个老修行嘛，你想想你那个心清醒吗？我亲身看见过一个闭关的老修行，闭关把个大门锁起来，门上开个小门，一方面好给他送水送饭，一方面有人开来办我那开个小门跟人家讲讲开始，外边一听见有信徒说话，这个闭关老修行念阿弥陀佛念得很大声，要是外边这个听见没有人说话了，他念佛的声音不大了，很小，这个样子闭关还能再给念佛上面吗？ 你念佛是给外边那个信徒念的，我来了信徒了，你都念得可大声，叫人家知道你是个闭关的老修行，人家赞叹你是个闭关的老修，你是贪命，信徒供养你红包，你不是贪利吗？你这个样子，这个心不是被这个贪心所染污吗？你这个心还能清净吗？所以你不懂得这个高深的道理了，尤其金刚经你没有懂得道理了，你在社会上流转生死那个还不冤枉他，为什么他一天到晚贪嗔痴滋生呢？他是争着阎王上我道中吗？我们出了家学佛法，不懂得应所作而生其心，还真正用功修行，处处着想，处处在这儿养无命，这个才真正冤枉的。你说他不用功，他是天天在那用功。我定了功课，我要念多少声阿弥陀佛，念多少声观音菩萨，我要一天诵多少经，念多少咒，甚至于拜，论天乱流一身大汗，还在那拜，处处着想。至于着想，不是在那儿妄想上加妄想吗？你在那儿妄想上加妄想，不是养无命吗？所以要会用功，要摆这个怎么样，这个是清净心，远离六尘，远离六尘不容易断灭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再摆在前边第十分，你在它合起来再看，这是推广那个第十分的道理。这个道到前面那个第六分呢，这叫我们开悟了，要开显。这个显叫做信显，有哪个信心才开悟的？有什么信心？有那个清净信心。第六分那个一念清净心生出来，哪个信心你才能开悟的？所以你信心，我们不信，我们是连三皈依都不要皈依，受过三皈依的都信，信佛信法信什么叫皈依吗？不信谁个可出家了？你要注意啊，我们那个心叫做正心，不是邪心。我不信歪道，一观道这么拉，我也不能把我拉去，因为信了一观道就是邪心。我不拜什么天公，我也不拜什么仙公，你相信天公仙公还是个邪心，我是皈依佛法是三宝，相信佛法，这叫正心，可不是净心呐。那一个字很重要，你清净的信心是什么样？不偏于空，不偏于有，不落于长，不落于短。你执着有，有变了一个常见的邪见。你说是没有，偏于空，偏于没有，落于断灭，又落于起了个断灭的邪见。六十二种邪见以这个断长而见为根本，不落于长就落于断，这就是不偏于空，我要生个心，不偏于有而无所住，这个样的心才是清净。相信到这儿了，这叫个净心之心，由此开悟，悟到这个清净的道理。这个样子，你学佛法才学到佛法，才不会走到错路。三个大道，一个是空的道，一个是有的道，一个是中道。走到这个中道上，就不偏于左，也不偏于右，不偏于空，也不偏于这，它就中道第一义谛嘛。这个中道第一义谛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个心，这是中医解释。解释为什么受记无主，为什么严冬无主？因为你应该，你是个菩萨嘛，你应该这样不住，不然的，不然你我想人想装，手则想死则想不空，你变成个凡夫，这么叫个菩萨叫莫和尚。这下边才讲到待果无主，这个第二果待果无主，看的经文，须菩提， 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，寓意和世身为大宝，须不殿圣大世尊，何以故？复说虚身是名大圣。注意，小的故事很好笑。说一个譬喻，譬喻有一个人，这个身呢像须弥山王那么高，梵语须弥翻到中文话叫个庙高，他是世宝所证叫的庙，出水八万四千有旬叫做高，高出七金山之上叫个王，这个须弥山王。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须弥山最高了，只有一个人身体跟他那个身须弥山这样高，这个人身体算个大神不大了？须弥山圣大师尊，这是顺祖那个师叔弟的家乡，这么问这么大，须弥山也知道父问问这个道理，不在这个比须弥山像须弥山这么大神叫大。下边须弥山自己下注解了，因为复说非神才是名大神。非神什么神呢？无相之神。无相之神什么发生？因为前边说譬如有人是什么，指的是报神，报神最大了，再大他有个说木证啊，高得像须弥山八万四千有旬，再有一个人有八万五千有旬呢，超过了他们，是有说木证，可以说是这个不叫是大，要是真大呢，非神才叫大，无相之神，没有说木证，就是法身。你怎么能证得那个法身？得裹不住那个空上，你逮了法师，你不是正在复国了吗？正在复国了，你逮到这个非神的大神了，还不要诅咒？一诅咒呢，你又落到下上，落到下上，你那个大神不是大神，那就是说你正法神，这就是成了问题。有个法神无相，你怎么有个相啊？所以正到国也不许住。可是呢，这个小问很容易小了。你们看这个西印说，这个普完大师就在这一段经文上可以有个大彻大悟的地方，他解释了很多很多，把前边的金刚经统统把他解释到这一段里边，还配到那个涅槃的三德，还配到这个三般若，都在这一段经文上。其实小问不用他那个，那就是他的自己的一个悟处啊。讲到这儿的嘛，这就是那个讲这个推广诸行之法这一块讲的啊。可问念一念，这个五二啊是六十种族这个活第十一分题，六十简略的开始，周族周必具周。就是金刚经的道理讲到第十分一定讲圆满了，这六十一个下半卷还有很多的经文呢，所以不能叫光十，而叫六十，六十周笔再分三科。第一啊，较量尺幅，你们诸位同学的有些纸要办他，我要学懂我念了，你们那个纸要念清爽了。有很多同学里念小量的，这个学校的小你不能念教，我上小学校上中学了，你怎么上小学教上中学教了？那你也不孝你吗？这中国字就是这么个样子，一个字念几个音，一个字好几个道理，看各大地方用念什么音。你不当法师不要紧了，你念个小量之福，学校的小你不把它念成较量的较，你当学生不要，可你当了法师你也小掉大牙了，你要学多念呢？教就是哪个教，就现在不用这个样写，就写车子放那个比较的教，教就是比较，量是称量，吃惊的福，这一科底下再分两科，第一讲的能较量，能较量再分两科，心意 吉祥横祸杀人这个多，第二这个吉祥这个报时的幅度，用这个七波布施这个幅度上面都用吉祥两个字，吉祥横祸杀多，吉祥七波布施这个幅度才能较量这个持经的幅度啊。看着经文，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等恒河，欲应何？是个恒河沙，宁为多佛？这是个譬喻，这个意义很浅，但是这个问不容易消。人家你用梵文翻到中国文翻到这个样子，那很难得翻到这个样。但是呢，我们没有眼观呢，觉得很给到路头，你讲起来说这个皮说不清来。先讲这个恒河，印度有一个大河，最宽的地方说有十四里那么宽，新翻译啊叫做钦切河，翻译到中国的意思叫天堂岸，因为它的水源很高，是在喜马拉雅山下来嘛，就等于给天上下来的，也等于我们中国人说的黄河法院给哪来了，就给天上来的，那个意思一样，民间的传说。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总在恒河两岸说法很多，每逢说这个说不知多的时候，都拿恒河沙做譬喻，大家看见吗？啊，都一目了然，就在恒河边上，恒河沙多不多了？所以这是个用譬喻，譬喻说我们这儿多都用恒河沙。那么我朝拜印度了，我带了一个这个恒河沙壶来，那个有个小瓶子装到，除了送人以外，还保持一点点在这个我们大殿的佛龛子里。你们同学的有的看过的，没有看过你可以看看印度的恒河沙，很细，沙细如面，像那面粉一样那么细。恒河又宽，沙子又细，那么一个恒河的沙子很多了，这么把这恒河的问消过了，再注意消这个问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恒河中，如一个恒河中，把这个加上一个，如一个恒河中所有的沙数，这一个恒河的沙子那个数目就多得不可思议了。如是沙等恒河，把那一个恒河的沙子的数目，每一个沙子的数目算一条恒河的数目。这么恒河多起来了，多了无量寿了，如是变成这个恒河沙的这个恒河，每一个恒河里边都有沙子吗？是所有沙数变成那个恒河，如是沙等恒河，如是沙等就是那一个恒河中所有的沙数那么多的恒河。这白小问小到这儿，再一段啊，欲应何？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佛？是诸恒河沙就是那个恒河沙数的恒河沙，要把它说到我这个样的小问，我也是很费力研究出来的。是跟翻了三个翻呐、啊，转了三个弯啊，弄一弄不清白了。如是啊，始诸恒河沙宁为多佛？这个始诸恒河沙就是恒河沙数的恒河沙。你把这一句注解，这是我的个注解，小问的个注解，你把它记清楚。恒河沙数的恒河沙，那么我说了三遍了，你要记清楚啊。一个恒河的沙子，每一粒沙刷一个恒河， 有那么多的横祸，每一个横祸还有横祸杀，这就横祸杀手的横祸杀，这样这个杀都多不多呢？这底下徐部地大了，徐部地甚多是真，但是横祸上都无所，何况其杀呢？哎呀，那可太多了，师尊。但诸横祸上，那你师尊说的那个横祸，就是横一个横祸杀的杀手的横祸吗？那个横祸就多的就不可思议了，又何况那个横祸杀手的横祸杀的，那不是更多的不可思议吗？那么徐部地听懂了，答复清爽了。说地下释迦牟尼佛再接受徐无地，这讲到这里，这就是捡起横祸杀之多，不是一个横祸的杀，而是横祸杀手的横祸杀，这就。